生命之音，阳光之旅，生命的旅程充满阳光。欢迎大家在清晨的时候收听由北京家人教会推出的圣经导读365广播。愿我们一年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导读的时间。那今天呢是圣经导读的第69天，那我们依然呢来坚持分享民数记。那今天分享的章节呢是民数记的35章到36章。好，那我们重点呢首先来看啊神设立陶城这样一个主题。在分给利未人的48座城中呢，其中有6座城啊作为了陶城。在约旦河东呢要分出3座城，在迦南地呢也要分出3座城。那这呢作为陶城。那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陶城，使误杀人呢都可以逃到那里。在申命记和约书亚记当中呢都有记载啊，设立陶城的目的呢是为了保护那些就是无心伤了人啊却误杀了人的人。那这些城呢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那在这里呢神也明确吩咐以色列民，什么样的人是故意杀人要被致死的，什么样的人呢是无意杀人不需要被致死的。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神更看重的是人的内心，就是无心之过上帝也会赦免其罪。如果不是故意杀人的啊，比如他在砍树的时候呢斧头飞出去就是砸到了人啊，把人呢砸死了，这类情况就是杀人者呢因没有主观犯罪的动机，也就是误杀了人，那神呢怜悯并保护他，使他呢可以住在陶城里，这样呢他的血仇和会众呢都不可以将他呢从陶城当中拉出去杀死，而会众呢也有责任呢把他从他的这个血仇当中呢就是救出来啊，送到陶城里面。但若出了陶城的境外，报仇的在陶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那报仇的呢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啊该住在陶城里，那等到大祭司死了以后呢，误杀人的呢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那这里为什么要等到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所得为业之地呢？那大祭司呢是上帝分别出来就是特作圣工，负责献这个献祭和赎罪的工作的，同时呢他们也担当了所有以色列人的罪啊，根据流人血的只有通过血才能得到赦免的原则，因这个人呢是误杀了人，所以他的罪呢就在他所进陶城的时候呢又转嫁到了大祭司的身上，所以大祭司的死呢被视为是代替躲在陶城之人的流血。那这也预表着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代死而得救，当大祭司死后呢，这人呢就可以离开陶城回到自己的产业地区，那这个时候呢别人也不可以再伤害他，如果再伤害他呢甚至把他杀死呢，那么就算另外一例杀人案了。那因此呢当这人从陶城当中合法的出来之后呢，他就是没有罪的人啊，人呢不可以再去伤害他了。所以呢审判的权利呢在乎神啊，我们若代替神去做审判的事情呢，那就是越界了。上帝设立这样的标准呢也是审判的标准，那祭司呢必须的严格按照神的标准去执行，那除此之外呢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终结别人的性命。好，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女儿继承产业的条例啊，这个是之前呢我们也已经分享过啊，这个希罗菲哈呢因没有继承产业的长子啊，只有女儿，因此他的产业呢就分给了他的众女儿。那么现在呢他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希罗菲哈的女儿如果嫁给了其他支派的男子，那他们的产业呢就会流到其他的支派中去。 那这是以色列民族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一个情况啊，他们就来到了摩西的面前，求摩西呢来为他们断定这件事情。摩西呢按照耶和华神的话呢吩咐他们，那如果这些继承了产业的女子，他们嫁人呢只能嫁自己本族本支派的人，不能够呢嫁到别的支派去，这样呢他们这个支派的产业呢就不会流到别处。当然如果他们想要嫁别的支派的人，那么就等于是自动放弃了这个产业。那希罗菲哈的女儿们呢同意神的这个条例啊，他们嫁入的约瑟儿子啊，马拿西子孙的族中啊，他们的产业呢仍留在同宗支派当中啊。我们要明白神这样规定的一个原因呢，是要让每一个支派呢都重视神所分配给他们的产业，赐给以色列各支派的地，被视为呢是神与各支派之间所立的约和祝福的保证，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下呢都应该保存这一份产业，因为呢这个产业呢象征着他们在天国当中的份，如果这个福分呢流到了别处呢，给了别的支派呢，那么这个支派整体的疆界呢就减少了，那这是神所不允许的，神会呢保守和看顾呢每一个支派。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明天早晨5点钟再见。